我没风钱，人寿寻邓隐。邓隐呢是没找着，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，口唱山歌。哎呀，人寿这么一想，邓隐就是来找这个疯和尚的。只见疯和尚怎么不见邓贤弟呀？老禅师，老禅师留步。打算呢问问这疯和尚，可这疯和尚啊疯疯癫癫的，也不知道听见了还是假装没听见，窜窜蹦蹦，摇摇晃晃，就往这松林当中走。哎呀，人寿一看这可怎么办呢？一看呢自己这山头啊跟那边相隔得有三四十丈，下边是滔滔的河水，这怎么办呢？这飞也飞不过去。人寿这么一着急，低头一看，一看上边啊离得挺宽，但是常年这个水呢冲刷之下，风吹雨淋的，这两边这个山头啊全都塌下去了，所以显得很宽。但是真正往下边看呢，这水面啊也就一丈来的，两旁边有十几丈的斜坡。邓隐也是着急了，我要打这斜坡上下去，我到这谷底，我过这河，这一丈多蹦过去是没问题，然后我再爬对面那坡，这不一样吗？你说光在这着急这有什么用啊？对，想在这赶紧顺着这边这坡来，就跑下来了，借着这股子劲头，啪，双脚一跺，好，一丈多很轻松啊，越过河面，再爬对过的山坡，爬上这悬崖，进这树林，远远的看见呢，这和尚在树林的那头，老禅师，老禅师，也仗着人寿啊，现在这腿脚快，蹭蹭往前赶，就眼看这疯和尚啊，出了对面那树林，有个大山崖，他顺着这山头这么一拐，因为这个和尚呢个儿不高，但穿的这个僧袍啊非常的肥大，拖泥带水的，地上啊还有这个印记，人寿就顺着这个印儿啊就找过来了。一开始和尚不见了，还能听见歌声，可转过这山头再看，就不知道这和尚啊到哪儿去了，找不着了。但是抬头再看，哎呀，眼前却又出现了一片景致啊。这边呢也有一道小河，但是这边这河面不宽，河水潺潺，水流不急，清可见底呀。沿着这两旁全都是高大的垂柳，小河的对面又是一片桃花，比起来这后山桃花坡的桃花还要艳丽，有些与众不同。恍惚惚看这桃林深处有一幢精舍闪烁，阳光照耀啊，做得非常的精美，四周围繁花环绕，灿若云锦，就不像是正常的人家，好比是画上的一般。看门前呢空出来这么一片草地，浅草成荫，剪齐的非常的整齐，桃林旁边还有这个玉墩呐、琴几呀、茶桌啊、棋盘呐，大多数皆都是羊脂白玉所制，景物清丽，自来少见呐。人寿这么一想，此必是山中高士所居之所，这疯和尚找不着了，我问问对面这个人家，那要说这小河又不宽，还别说是人寿，就咱们一蹦也过去了。但是人寿咱没说嘛，那是念书之人，懂礼貌懂规矩，前面有人家，你就这么打这河边腾一下蹦过去，这是对人的不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，你这身份就没有了。就好比说吧，前面就是大门啊，这边呢有那个栅栏，你去谁家的时候，那别墅啊什么的，还这又不高迈过去吧，你过马路 那边就是人行道，说这边这栅栏又不高，翻过去吧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哎，一来不安全，主要是您这个道德人品啊，这叫丢人呐。那么人寿想呢，既然前边有人家，不可能啊，他们出来进去就蹦这河沟子，前边肯定有小桥，所以顺着这河边就往前走。哎，果不其然，走出来不远，前边一架木桥，竹篮横跨呀，赶紧顺着桥头往前来，就这小桥修的都非常的精美，两头呢栽着垂杨柳，风一吹呀，柳枝浮动水面，哎呀，那边是大片的桃林，柳树是绿的，桃林是红的，红绿相间，真是美呀。那么过桥头呢，这时候啊，你从侧面，哎，刚才还看见那房子，等转的这正面啊，前边有一些桃树把那房子给挡住了，影影绰绰就在前方。那么过这桥呢，脚下是五色石子砌成的小路，能有一丈来宽吧，这两旁边栽花种草是五色缤纷，煞是好看，似与林中精舍相通。人寿啊，赶紧过桥，顺着这林间小路正然往前走，突然间在远处林中嚓飞起一道银光，犹如长虹贯日，是破空之煞。这个时间呢就是黄昏了，咱没说嘛，他得了这紫青宝剑那就到了这个酉时了，那么现在又找到这儿来又有一个多时辰，这道亮光啊，在这黄昏当中的天空比闪电还要亮。可这道银光嚓飞到空中，好像是发现有生人上门，看见这人寿了，这亮光巴掌一掉头，唰就奔自己头上飞来，离着这人寿头顶啊也就还有那么十来丈，这亮光停住了，在这空中唰盘旋一周，紧接着直奔东南方向飞腾而去。哎呀，人寿这么一想，这肯定啊不用问了，仙人之所。哎，这刚才是个仙人飞走了，那么既是仙人之所嘛，飞走了一位，那这屋子里必然得留下人呢，还得有仙人。想到这儿，人寿就站住了，怎么整整衣冠，哎，整整齐齐的，为了刚才跑步方便呢，把这裤腿也挽起来了，这袖面也挽起来了，衣服大襟也掖起来了，这都不行，全都放起来，整理的整整齐齐的，哎，恭恭敬敬要往前走。可正在这时候，有打前边啊来了一个小姑娘，也就十二三吧，梳着双抓阄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肩盖梗，在肩膀上呢扛着一个锄头，小巧玲珑，哎，种花的锄头。你看那画上画的林黛玉，黛玉葬花，就那小锄头，在这锄杆之上挂着这么一个平底的花篮，里面有几只桃花。这个桃花呀，跟身旁这桃林的桃花不同，这花朵特别的大，而且隐隐妖妖有异香扑鼻，哦，好像是啊采花而来。那么他也看见人寿了，一见此处有生人乍现，这小女童巴登一下站住了，啊，面露惊疑之色，怎么咱们这个地方生人来不了啊，上下之打量。人寿此人呢，咱没说嘛，有规矩，你不能说是个小孩儿，那就对人家这个轻视不礼貌。哎，小孩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或者说什么小丫头，哎，丫鬟，你们主人在吗？你们主人是谁呀？这都不礼貌。哎，见这个奴仆如见主人，所以人寿还是规规矩矩的。来了一个呀，45度大鞠躬。这一仙姑借问一声，此是何处啊？不知哪位仙长 在此居住，可容陈凡下世登门拜见与否？”仁寿人家出身世家，念了十几年的书呢，所以认定此处呢有仙人居住。十方台又见有强烈的剑光，所以格外的恭敬谨慎。这小丫头啊当时一愣，因为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路，可一看这小伙子呢非常的谦虚恭谨，管自己称呼什么仙姑，当时这个嘴角这么一动，微微一笑啊，仁寿呢也笑了这么一下，等着对方回答。一看这小丫头这么一笑啊，显得十分的娟秀灵慧。哎呀，你怎么光笑你不说话呢？仁寿呢又不好意思催问，你冲他笑他冲你笑。哎，正在这功夫，就听后边啊桃林深处有人喊话：“二妹，你怎么还不过来呀？跟谁说话呢？难道咱们这儿又来了外人不成吗？要姐姐，你快过来吧！你看这人这是怎么来的呀？”随着说话，由打这花林当中又走出来一个丫头，年纪岁数呢跟刚才这个差不多少，一见人寿也是面带惊疑。前边这丫头啊赶紧这么一回身一拉后出来的这个：“姐姐你看，这大姑刚走，此人就到了，我想大姑肯定看见他了吧，怎么能够允许他来到咱们这禁地，大姑怎会置之不理呢？难道说又是那位老人家引荐来的不成？”后边这个是姐姐，上下打量打量人寿，猛然间这眼神呢就盯到人寿腰间所佩戴的紫青双剑，还有他手里这法宝。怎么这宝剑可以挂在腰里，那玉龟呢七寸来长，揣在怀里，可这翠峰不成啊，又粗又高，他没法揣也没法放着，所以就在怀里抱着。本来想呢这山中无人，荒山野岭的，那风和尚呢又是邓隐的故交，这东西让人看见也是无关紧要，可这两个丫头啊一个就只打量自己拿的这东西。人寿突然间这脑筋一动，哎呀，原来听邓隐讲过，说这山洞当中所藏乃千古至宝，在未拜师之前呢，师父未能传授用法，如果把这宝贝得到手，那也得小心的保藏，不可炫耀，怎么以防啊宝光剑气上冲霄汉被外人发现，必然前来劫夺。这俩丫头一个劲儿直打量，难道有夺宝之心吗？可是转念又一想呢，刚才那道剑光发现了自己，那么打量打量自己接着就走了。如果是这个左道旁门，一见自己毫无法力身带重宝，必然下来抢夺，可怎么看了一眼就飞走了？哦，此处啊也不像是坏人的所在，也就放心了啊。二位仙姑所说的那大姑可是方才驾着一道银光飞走的那位吗？啊，两个丫头当时啊面露惊奇之色。怎么，你认识我们大姑？那倒不认识。哦，原来你是无心至此啊，那就跟那邓叔一样啊，怪不得见面喊仙姑呢。嘿嘿，俩丫头啊捂嘴这么一笑。仁寿一看，还问二位仙姑此处什么所在？这俩丫头一看仁寿呢确实无有敌意，始终这么谦和慈意诚恳。那我告诉你吧，此地是我家三姑身无垢隐居之所，我们这姑娘啊姐仨，大姑身无望，二姑身无咎，三姑身无垢，我们这大姑二姑 要说是神仙，那也差不多少啊，虽然不算真正的神仙，可也差不多了。我们这三姑呢，虽然没有大姑二姑的本领，但是大姑却说她生就的仙骨仙根呢，将来的成就必然在两位姐姐之上，只是现在机缘未至，又恐她误入旁门，所以特此用仙法在这武当的后山卧梅峰修建这么一座房舍，令其在此隐居居住，以待良机，以防呢接触人多了把这道路走错，也只传授了一点啊基本的功夫和这么几种防身的法术。又因为我们这三姑最喜爱桃花，大姑二姑又最疼爱于他，特地在这海内外搜寻了几百种的桃树，把这方圆200里全都种满。你看我这篮中所采便是仙种啊，此为长春桃，花开四季，终年不断，不过每年每棵树只结仙桃2枚，其大如瓜，和这桃啊跟那西瓜似的，哎，一棵树上就长俩嘛，所有的养分都给了它了，若是常人服用便可长生不老，消灾延寿。不过这四周围大姑二姑均用仙法封禁，平日里慢说这桃林呢，就连林外那溪水常人也是看不到的，在外人眼中远远望去只是一条绝壑，对岸不是怪石如林，就是云堆雾满，什么也瞧不见。哦，忘了介绍了，我姐妹二人，一名灵娟，一名秋燕，都是三位姑姑的侄女，想当初误落恶人之手，幸亏二姑搭救，把我们姐妹带来此处陪伴三姑，隐居在此已有数年，除却常时往来本山与大姑交厚的一位老前辈之外，再无外人登门。那位老前辈也无名姓，自称风和尚，三位姑姑对他也都是甚是恭敬，这里的禁制也只有他能够随意通行。就在前几天，那风和尚忽来此处与三姑见面，一开始啊谈得挺好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争吵起来了，这风和尚哈哈大笑，狂笑而去。三姑呢怕得罪他，追出门外，可人已经走了。到了第二天呢，就来了个小伙子，也没什么法力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让他误闯禁地。三姑呢只会一些防身的法术，一看突然有男子登门，怕是坏人，就放开机关用法术将他拿住。可这个时候才发现呢，对方毫无法力，将他给误伤了。那么一问之下，这才知道啊，他也是前来游山误入此处，跟你差不多，一看此处桃花盛开，无心而至，又无有法术，结果被三姑给误伤了。三姑心中不忍，留他在此养伤。哦，仁寿当时心头一动，敢问二位姑娘，那小伙子他姓字名谁呀？好像姓邓，叫邓隐。